啊，主们，谢谢你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也掌管我们的历史，人类的政权都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全地都败坏，全地没有可颂赞的，没有可当得荣耀的，唯有你配得荣耀，配得颂赞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一颗敬虔的心，受教的心，顺服你的心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在我们里面，你设立你的宝座，你掌管我们的言语行为，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你引导我们前面大行的路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求主来托住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从但以理书从第七章开始，一直到最后的第十二章，这是神给但以理非常特别的一个意象，也透过但以理让当时代的那些被掳之民有在地上有盼望。他们神没有丢弃他们，神虽然是管教他们，但是没有丢弃他们。在前面第九章我们看到但以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琢磨，我们去效仿如何在神面前祷告。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当时说分了几个方面，首先来颂赞神，神的属性，他是什么样的神，是独一的，是怜悯的，是公义的，信实的等等。这是我们祷告当中，我们首先要把神的这个属性要体现出来，然后在神面前来认罪，来承认我们的不配，承认我们的有限，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。然后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受的刑罚是当受的，我们真的不配，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过犯，因为神不做错事，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惩罚我们，所以我们遇到的环境，我们当受的惩罚，这是我们该得的，因为我们犯罪了。那最后求神来怜悯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来顾念我们，特别但以理提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，而是神对我们的怜悯，神和我们之间他有约，神不会毁约，所以我们抓住这儿的应许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。那么第九章的后面这一部分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啊，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关注这儿的七十个七，七十个七是神在旧约时候对他的仆人，对他的先知，这是启示最清楚的一次，在旧约时候，其实给但以理。那么七十个七分成两部分，前面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，前面六十九个七又包括两部分，是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，这两部分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它分开是强调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那七个七是四十九年，五十年左右，意味着那个圣殿被毁的圣殿，第二圣殿要重新建起来。那么六十二个七是从第二圣殿建好以后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受死这个阶段。那么前面这六十九个七已经完全应验，我们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历史，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七，最后这个七和第六十九个七之间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个期间非常漫长，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，还没有，就是最后一个七还没有应验，最后一个七来到的时候，那么就意味着人类的政权基本上就结束了。最后七年的大灾难，最后七年大灾难以后，那就是进入千禧年神的国度，千禧年结束，那么是才是真正的天国的到来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是完全的。所以这个意象给了但以理以后，我们相信当时代的人一定是充满盼望的。那今天我们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才能够每天这样去忍耐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持守得住。第十章继续 第十章以后继续有一个新的意象。其实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和最后的第十二章，这是一个意象。那第十章呢，仅仅是这个意象的一个序幕。第十章说是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，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的大征战，也就是波斯灭了巴比伦以后的第三年，有事写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。我们知道伯提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时代给但以理起的名字，那是一个异教的名字。那么在这里面又提到伯提沙撒的但以理，那说明这个名字到了波斯这个王朝以后，人们仍然习惯叫但以理伯提沙撒。说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，所以下面这个事就是下面就是神给但以理的意象，这个意象是指着大征战，这个大征战可能有近期的，也可能有远期的。一般来说，神在旧约里面的意象，我们从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要考虑近期的，在地上要应验的；另外一方面是远很远的地方，就将来耶稣基督或者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在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与末世有关。说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，这几个字不简单。但以理通达明白，那通达就是他能够参透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，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，属灵人那就是属神的人，真正明白神的心意，真正敬畏神的，专心仰望神的，他们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说神把这个事，把这个意象显明给但以理，他就明白。这次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这次让我们明白，神给我们意象，他一定会让我们明白。神如果是给了我们意象，不让我们明白，那这个意象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。所以神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重生，有重生而来的意象，我们一定是明白的。不明白的，我们前面也说过，这个意象我们得去考虑是不是重生来的意象。第二节说，到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。到那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象，给了这个意象以后，领受了这个意象，看到这个意象以后，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21天。因为他看到这意象，他明白晓得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悲伤。为什么悲伤呢？这个悲伤与意象，与这个意象有关，也是与下面提到14节提到的。14节说，现在我来是要您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但以理明白是因为天使，神差遣天使给他解这个意象啊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明白意象，其实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这个聪明或者智慧，是神透过他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，他让我们能够看见明白这个意象。所以这个他明白意象是下面提到的。这悲伤了三个七日，说明他特别的难受。说第三说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，就是21天之内，他没有好好的吃饭。美味他是特别想喜欢吃的，特别喜欢吃的，对我来说是美味。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美味，对别人不一定是美味。那么我喜欢吃就是美味，喜欢吃的他没有吃，这个酒肉呢他也没有入他的口。弟兄姊妹，从这可以看到，酒是可以喝的啊，神的选民可以喝酒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喝，但是我们要节制。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在诗篇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膏油，用油抹身是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代表这个一种喜乐， 拥有陌生时欢乐喜乐的一个记号。就这21天呢，他就是饭不香，这个也没有喜乐。为什么？他心中忧伤，特别难过，因为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大征战，看到了这些将来这些百姓遇到这些难处。这儿有人说是但以理在这21天是禁食，我不认为是禁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在旧约里面提到禁食时正是不吃不喝，特别摩西那禁食那么多天不吃不喝。摩西在山上在那个和神见面神赐颁律法的时候，那40昼夜不吃不喝。为什么还能活下来？因为有神，神给他加添心力。说这儿不是禁食，是禁欲。但以理这21天是禁欲，不是禁食。他有些好吃的他不吃，酒肉他也不喝，他也不用有陌生了，这是禁欲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是啊，就是断断续每天少吃饭，不是不吃饭，少吃饭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祷告，这是可以的，这个不叫禁食祷告，叫禁欲祷告。我认为是这样的。第4节，正月24日，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带。正月24日，我们知道正月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。正月的第一天，他们是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算。那么正月14日是他们的逾越节。从15日开始，那就是除酵节。除酵节是7天。所以这个正月24日正好是除酵节过后的第3天。他在底格里斯河边举目观看，就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带。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个我们熟悉启示录的，特别像启示录的1章14到16节提到的。启示录的1章14节说，他的头与发尖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那么启示录14到16节还右手拿着七星，这是描述的是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似乎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主。那么这儿呢，其实就是这个神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有人说这是天使，我认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腰束乌发金，乌发金腰束这个东西，这是祭司的这个装扮。耶稣基督是祭司，大祭司，没有说某一个天使有祭司的身份，有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从这个身穿细麻衣，腰束这个金带，这个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耶稣基督，是特别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。描述天使没有这样描述的。第7节，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而且这个是异象当中看到的。那下面解释这个异象的那个加百列那个天使是下面要出现的，下面仍然会看到一个看到像人有人的形状的。我们下面再说那个有人的形状不是和这个是不是一回事，那是天使。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，说看到耶稣基督。有人奇怪说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呢，神透过异象让他看到将来的事，怎么都不会看到将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？ 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。也就是但以利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周围也有 还有很多人，但是周围人没有一个看到，周围人没有人看到，但是他们感觉到但以利看到异象这个冲击力，这股力量，所以这些人都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害怕。从神来的异象正是他是有能量的，他是有冲击力的，虽然周围人没有看到，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非同一般。第八节，只剩下我一人，我借着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就说虽然是毫无气力，面貌失色，浑身无力，但是他仍然能够听见这个说话的声音。这个说话声音上面说如大众的声音，其思路里面说如重水的声音，就像那个波涛汹涌那种大的声音冲过来。下面说第十节，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，使我如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。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利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站立起来。那么这个一手，这个是谁呢？这个就不是上面那个。下面说这个人是奉差遣来跟你说话，他是奉差遣来给但以利来解释这个异象，所以这个不是就不是刚才那个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个耶稣基督，这个应该是加百列。从下面来看，说加百列用他的手，当然是天使是没有看到的时候，他是用那个形容，是加百列他有一种力量在他身上。当加百列按手在他身上，他的膝和手掌呢可以把他支撑起来。这个按手在我身上前面也出现过，那么是加添心力，加添力量，也有安慰鼓励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在祷告当中说，求神来按手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加添心力。我们在特别软弱的时候，特别受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神按手在我们身上，需要神加添我们的心力，更需要神亲自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站起来。第十节是他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利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。那站起来是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他们你看看到异象以后惧怕，我们常常要遇到环境里面，我们就要惧怕，神说我们要站起来。大蒙眷爱，这个天使说但以利是大蒙眷爱，这个非常，我们说但以利啊，真是从年轻的时候、少年的时候到老，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，他一直是大蒙眷爱，神一直非常眷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敬畏神，他在大事小事上都高举神、忠于神，这非常了不起。无论是在年少的时候，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，还是在这个波斯王，包括大流士的时代，包括这个居鲁士，都是但以利。我们从但以利身上看到的，他是大事上忠心，小事上一样忠心，他是时时刻刻高举神。我们真的跟但以利比起，我们真的没法去在神面前去，真的站立不住。我们太有限了，我们常常得罪神，特别我们今天在这几天，这个7月1号的左右，我们看到朋友圈，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看到朋友圈，不仅有的弟兄姊妹去转发一些那些东西，去赞美那些东西，各有牧者就发了，还不是一般的牧者，两会的主要负责人发了一些东西， 我们常常说是唯有神配得赞美，我们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唯有神配得赞美这句话的分量？什么叫唯有啊？地上没有值得配得赞美的，地上无论是君王，无论是哪个党派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没有配得赞美的，唯有神，唯有神配得荣耀。但是我想有些弟兄姊妹说的唯有神配得颂赞的时候，祷告里面经常出现，根本没有去考虑思考自己唯一的意思。除他以为没有值得赞美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去赞美那些不给赞美的东西？所以我们看到这真是求神真是怜悯可怜他们。作为 那么重要的牧者还在那讲道，讲的时候 也在讲唯有神唯有神，他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唯有。真是希望他们好好再重新回笼一下，从小学再读起，好好读一下这个中文，读一下语文，连唯有两个字都不明白。说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，说是奉差遣的，这是一个 使者，应该是前面提到的加百列，因为下面提到另一个天使长米迦勒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立起来，因为但以利专心祷告，所以但以利在那21天去劫狱，去禁狱，去祷告，所以神再次听他的祷告。下面还会提到，说是他在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就回应了，只是受到了拦阻，这个加百列才过来的，21天以后才过来的。就是他在一开始第一天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应用了，这就是第九章也提到过。所以，一个专心仰望神的，只有专心祷告，神就垂听。我们好多时候是不是专心祷告，是有一打没一打，迷迷糊糊的想起了祷告，想不起来又迷糊糟了。这儿祷告是不是专心祷告呢？有弟兄这么说，为什么我祷告就神不听呢？别弟兄姊妹一祷告神就听，那想想我们是怎么祷告的？我们有没有像但以利那样敬畏神，在大事小事上专心，是真是把神当作唯一颂赞的神，唯一得荣耀的神？我们有没有专心祷告？这个很重要很重要。说同样在祷告，但是两人祷告的那种状态不一样。说但以利因为他忠心，他敬畏神，高举神，专心祷告，那21天是他真的专心。但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进食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专心呢？光进食也在祷告，也不是很专心，所以这样祷告神能不能垂听呢？我们需要打个问号。说他第12节说，他就说但以利啊，不要惧怕。那上面是只管站起来，那就是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应你的言语而来。这个天使来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因为但以利的言语。但以利什么言语？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说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。因为看到一下他不明白，他求呀，求，所以神派这个天使过来给他解释，让他明白。神给我们意象，一定神有想办法让我们明白。从第一日他祷告的一开始，神已经听了，已经应允了。说你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那就是前面2到3节提到的那个禁欲大过程的21天的祷告。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神，迟迟没有听到神的回应，不一定神就是没有应允，已经应允了。为什么迟迟没有回应呢？我们下面会看到。第13节，但波斯国的君王拦阻我21日，忽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王那里。原来就是神一开始在但以利一开始得到这个意象，就求问神说，是你让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神已经应允了。 为什么迟迟没有但以理没有收到这样一个回应，这个这样一个信息没有明白呢？二十一天没有明白，因为受到了拦阻，就是天使来的路上受到了这个波斯国的魔君，整整拦了他二十一天。这个魔君是谁呢？那肯定不是好东西，是波斯国的魔君。那么这个也不是魔鬼撒旦，是魔鬼撒旦下面的邪灵。其实现在地上的政权，每一国家那些邪恶的政权背后都有一个邪灵，这是掌管控制波斯国的这个邪灵的那个首领，邪灵当中也首领魔君嘛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地上的这些政权不是从神而来政权，我想可能就是以色列，美国是不是？美国也不是了，他后面一定有一个这个邪恶的势力在掌管，因为有邪恶的势力在掌管，所以那些君王做出一些事奇奇怪怪的，就像三岁小孩都能够看不过去，他们都能够做得出来，话都能说得出来，说出话不脸红，因为什么？他不知道羞耻，背后有魔鬼。说这个魔鬼在阻拦了他二十一天，这二十一天，我们想这个在。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和这个魔鬼邪灵一直在征战，所以从这个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其实背后有属灵的征战，保护我们的天使和那些邪灵在征战。可见神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有魔鬼在中间在阻拦，撒旦那就是抵挡神的，阻挡神的。我就停留在波斯王诸王那里，为什么停？就是二十一天，一是征战，为什么还要停留在诸王那里呢？因为波斯王就是居鲁士，虽然元年一执政的时候就同意这些外邦人可以回归到原来的地方。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魔鬼撒旦一定在阻拦以色列百姓回归，阻拦以色列回去重建城墙，这个撒旦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的。所以这个受到了这样的一些拦阻的时候，但以利可能在那里二十一天也在介入这些事情，介入波斯王的决定，不要让他改变这个决定。下面第十四节说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个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这是这个过来给他解释这个异象的原因，是这个异象关乎到神的百姓日后要遭遇的事，近期的可能是这几百年要遭遇的，远期的那就是包括那七年大灾难，包括日后的。第十五节，他像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言。他像我这样说，那就是说解释这个意象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：“我主啊，因借这异象我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，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”那么这个是谁呢？有一位这儿的，我再看不到屏幕了啊。好，那这位是谁呢？是这个天使还是耶稣基督呢？所以下面说，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。这形状像人的和前面十六节有一位像人的，这是同一个。如果是同一个的话，那么这个下面应该是下面说话的应该是天使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下面第21节说，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两魔军是我一会儿再分享，就上面提到的波斯还有那个希腊。也就是说16节和18节所说的形状像人的这一个，在21节跟他说这样话，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，大军上面括号里面指的天使长，那么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出两个天使长的名字，那一个加百列，一个是米迦勒，除了这两个其实还有别的天使长。那么除了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就不应该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不需要任何天使的帮助。天使做这些事是受差遣，是执行他的命令，不是帮助。我们今天做神的工，没有说是我们啊，神我做你的工是我帮助你，我们不敢这样说。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，我没有资格去帮助神要成就是他的事。我们之所以能做的工，那是神的怜悯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与他同工，不是让我们帮助，不是说我们不帮助他，他成就不了。所以这儿说，除了这个米迦勒，前面也提到过，是米迦勒来帮助这个加百列。从这儿来看，那么以外像人的这个像人这个模样的，应该是那个天使长加百列。
就是第十节所说的。
对，就是第十节所说，一手按在我身上，还是那样。他只不过在又说了一下，以外像人的。那么为什么还是说对这个天使说我主啊？那在九月时候，他们经常就是，遇到一个客人过来以后说“我主”，他们这对对方的一个尊敬的称呼，但是这个“主”和他们心目当中那个神是不一样的。说这个时候，这个天使长加百列过来摸他的嘴唇，哑口无言了嘛？哑口无言。当我们说不出话的时候，我求神来告我们的嘴唇。来摸我们的嘴唇，让我们能够开口赞美神。真的，我们也常常像这样祷告，求神来膏抹我们，摸我们的嘴唇，让我们能够开口说造就人的话，颂赞人的话。那些世俗的话我们少说，不荣耀神的话更不要说。当这个天使长摸他的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。他说，使我有力量，大蒙眷爱的人呢，又一次提到大蒙眷爱的人，所以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，这是同一个天使。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他一再害怕，说你上面害怕软弱无力，现在还害怕。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。因为天使是神差遣过来的，天使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，那今天也是，今天的属灵人也有从神而来的能力。为什么好多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赶鬼医病呢？那不是他的本事，因为他身上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是神透过他，神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身体得医治，进到一些人里面，鬼就被赶出去。所以这个天使长他身上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，不是天使本身具有的能力。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我们常常我们昨天祷告会上我们唱的是首歌，是主是力量，主是我们的力量。说真正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，不是天使只不过是一个媒介。他就说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这更清楚了，因为上面这个天使长加百列说，我来是 我来是向你来解释这个意象。再问他，又问他，你知道我为何向你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。 波斯的魔君，希腊的魔君，那么因为希腊被最后把波斯给灭了，灭了以后，希腊仍然是属于地上政权，属于邪恶的政权，他后面因为有魔，这些邪灵在掌管，在控制。但我要将那录在征学书上的事告诉你，就是我解释完以后，我要回去干什么呢？要和这些邪恶的势力征战，现在是和这个摩斯的这些邪灵控制他们邪灵征战，完了还要加力于希腊的魔君征战，这是天使生给他们的任务。所以在树林征战当中，我们保护我们的天使一直在和攻击我们那些邪恶的邪灵，一直在有这样一个征战在当中，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发现，我们只管刚强壮胆，靠主，以信心来仰望主，靠着主来尽些度日，圣洁自守。别的事那是神做的，神一定会差遣这些天使天君来保护我们，他在背后替我们征战，我们只管把我们自己摆上，忠心的摆上就可以。说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。所以加百列不是孤军奋战，他有同工，是另一个天使长米迦勒和他同工。在十二章一节会提到，这个大军，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是专门是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。这个正确数是什么呢？正确数是记录所有神计划当中的事，无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还是将来的，就把这些事要告诉你，也就是在意象当中的这些事要告诉但以理，让他明白。这我们就把十一章，是第十章分享完了。从第十章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意象，仅仅说这个意象是多么的大，是大征战。这个意象在领受这个意象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属灵这个背后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，这是一个序言。到十一章、十二章才是那个意象，什么样的意象才告诉但以理，让我们明白。但从第十章呢，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属灵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也让我们有许多的看见。特别是我们这次看到但以理他在神面前的忠心，因为他的忠心，所以他一祷告，神就垂听，神就应允。虽然是二十一天迟迟没有得到这样的回应，但是神其实已经应允了，因为这二十一天在树林界发生了大的征战，魔鬼撒旦在抵挡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撒旦也在旁边来抵挡我们。所以树就是真的和神关系非常近的弟兄姊妹，在祷告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属灵的征战，能够感受到灵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。说表面上是我们看得见的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，其实是背后那样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在里面。那这是让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也看到二十一天神他没有得到神的回应，并不是意味着神没有回应。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，可能祷告一年没得到回应，两年、十年都没有回应，并不等于神没有回应，是可能有别的在背后属灵的灵界里面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天使在奉神的差遣做神的工，他们是需要同工的，是不是孤军奋战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同工，所以教会里面是大家是一块来做工，不是某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。所以请弟兄姊妹，我在神面前真是摆上自己，愿意与神同工，愿意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合意的去侍奉神，同心在基督里面合一，不要有争战。 不要有分裂，不要有互相的嫉妒啊，他那儿做了，他那儿做了。我们不管做什么，都是神给我们的职分，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无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，没有贵贱之分，没有高低之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